第九章，一位中保。和带球的概念密切相关的是中保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意思相近，但它们在希腊文中却存在细微的差别。带球是在双方之间做和好的工作，为的是将两方撮合在一起。中保与之类似，但它还有中保自己要与某一方联合的意思。带球者是站在两方中间，但中保不仅要站在两方中间，而且要进一步与一方联合，帮助其接近另一方。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带球者，他更是一位中保。和带球类似，中保也是当今教会容易忽视的教导，它直接反映出基督的内心。班扬围绕希伯来书7:25写了一本书，这节经文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带球的关键经文。他还围绕约翰一书2:1写了一本书，而这节经文则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做中保的关键经文。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新约关于恩典的信息并不意味着神不在乎道德，福音呼召我们离弃罪。约翰明确地说，他写这封信是要他的读者不犯罪。如果这是这封信所传达的唯一信息，那么这是一个有效且适当的呼召，但它也会击垮我们。我们不仅需要劝勉，还需要得着释放。我们不仅需要基督做王，还需要他成为我们的朋友。他不仅在天上，而且也在我们身边，而这正是这节经文后半部分告诉我们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2:1中的中保一词 PARAKLETOS 的希腊文在新约中出现了5次，其余4次都出现在约翰福音14-16里，耶稣在马可楼上讲话的经文中。每一次都是指耶稣升天后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14:16-26，15:26，16:7，它的含义仅用一个英文单词很难表达完全。在多个译本中，它的意思包括 hyper。参见 ESV NK JV GNB NASB 译本，译为帮助者 Advocate。 参见 NIV NET 译本，译为中保 Counselor。 参见 CSB RSV 译本，译为辅导者Comforter。 参见 KJV 译本，译为安慰者，以及 Companioner。 参见 CEB 译本，译为同伴。很多译本都会在此加一个注解，给出其他可能的翻译，这说明很难用一个英文单词完全表达出PARAKLETOS 这个词的意思。它是指代表别人出现的人，因此最能表达出这人职责的英文单词也许是 Advocate 中保。早期的神学家如特土良和奥古斯丁在其拉丁语作品中常常将新约里的 PARAKLETOS 一词翻译为 ADVOCATUS。 接着约翰一书又说， 耶稣也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这话的意思是，耶稣平息或转移了父因我们犯罪所发的义怒。挽回祭是一个法律用词，表达救恩的客观果效。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也许有一些模糊的法律定义，但在新约之外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它通常带有更多主观色彩，表达了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感。耶稣也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他能感受到我们的感受，他靠近我们，并且大声为我们呼求。他为谁当中保呢？经文告诉我们是任何人。他做中保只需要我们具备一个条件，渴望。我们何时能得到这位中保呢？经文没有说我们将会有一位中保，而是说我们有一位中保。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现在有人在为他们说话。为什么这位中保可以帮助我们呢？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义者，而且唯有他才是。我们都是不义的，他却是义者。即使我们最敬虔的悔改，这悔改本身也会带来更多的罪，因而需要更多的赦免。若没有中保，我们便无法到天父面前。与一位中保联合，他来找我，而不是等我去找他，在我一切的不义上都是义的，这让我们在父面前坦然无惧，且笃信不疑。我们把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和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进行比较，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基督的代求和他做中保之间的区别。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基督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而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你看出二者的区别了吗？代求是基督一直在做的事，而中保则是他在有需要时才做的事。显然他会为我们一般的罪代求，但他也在具体的罪上做我们的中保。对此，班扬的解释如下：先是做祭司的基督，而后是做中保的基督。基督作为祭司，一直替我们代求，而基督作为中保，在我们犯大罪的时候为我们求告。基督作为祭司一直在做工，而基督作为中保只在某些时候做工。基督作为祭司在平安的时候做工，而基督作为中保在患难、混乱和激烈的争竞中做工。因此，作为中保的基督，如我所说，是一位先行者。当他的子民落入肮脏罪污时，他的时候就到了，起来为他们求告。请注意，基督作为中保的个人化特点，他的工作并非一成不变，必要时他会挺身而出。圣经从来都没有教导说，一旦我们得救后与基督联合，就会发现严重的罪已成为过去。正相反，重生的状态会让我们更深地认识到我们的罪有多不当。成为信徒之后，我们会比以前更厌恶罪，对罪也更敏感。信主后，我们确实会继续犯罪，而且有时会犯大罪。这就是为何基督要做中保的原因。神借着他激励我们不要放弃。是的，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常常失败，但是他做我们的中保，超越了我们的罪。他中保的角色比我们的失败更有说服力，一切都在他的看顾之下。当你犯罪的时候，要记得，你能合法地站在神面前，是因着 基督的工作。但你还要记得，在神面前你有一位中保，因基督的心意如此，他借着自己的受难与死亡起来为你辩护。你的救恩不只是一个救赎公式的问题，更是一个救援者的问题。当你犯罪的时候，他救你的决心就更加坚定。当他的弟兄姐妹软弱跌倒时，他就做他们的中保，因为他本性如此，他不忍心任凭我们自谋出路。想想你自己，你生命中那些无人知晓的阴暗面，你觉得耶稣会持何种态度？过度依赖酒精，一次又一次发脾气，你的灰色收入，习惯性的讨好人，在人看来或许是友善，但你知道这是因为你惧怕人。背后指责人以发泄你隐藏已久的怨恨，对色情成瘾。在这些属灵的阴暗面，耶稣是谁？我们不是问在你胜过罪之后他是谁，而是问在你陷入罪中时他是谁。使徒约翰说，基督会起来抵挡一切的控告者。班扬写道，撒旦先说，基督后说，当我们的中保求告之后，撒旦必定无言以对。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是安慰我们的保护者，他离我们很近，比我们所知的更近，而且他的心是这样的，他是在我们犯罪时起来为我们辩护，而非我们胜罪之后。从这个意义来说，是他的中保工作让我们得以胜罪。的确，没有哪个健康的基督徒会否认，我们蒙召是为要离弃罪。当我们选择犯罪时，我们就离弃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真实身份，就把痛苦带进了自己的生活，也得罪了父神。当我们与神同行，更真实的奉献，更顺服神时，我们就蒙召活出更成熟、更圣洁的生命。但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选择犯罪时，尽管我们离弃了真实的身份，但我们的救主并没有放弃我们。正是在这些时刻，他向我们大发热心，在天上再次做我们的中保，大有能力地为我们辩护，使一切控告归于无有。这些都令天使惊叹不已，并颂赞天父对我们完全接纳，纵使我们一败涂地。这一教义会给基督徒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堕落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为自己辩护，这是我们的本性。自我免罪，自我保护。孩子在做坏事被抓住的时候，我们无需教他们如何为自己找借口，他们里面会立即启动一种自然而然的内在机制，来解释为什么这真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堕落的心会本能地编造理由说，我们的情况没那么糟糕。这种堕落不仅表现在我们的罪中，也表现在我们对罪的回应上。我们轻忽罪的严重性，找各样借口为自己辩解。总而言之，我们必会为自己辩护，哪怕只能心里想想，我们一心要做自己的中保。如果我们永远不需要自己做中保，因为有人已经带我们行了这事，会怎么样呢？如果那位中保完全知道我们多么败坏，却能提供更好的辩护呢？如果这位中保不像我们那样推卸责任或找借口，而是全然公义，指向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所献上的完全祭物和受苦，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得着自由，不再为自己辩护，不再靠自己的努力来提升价值感，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和软弱，却不会暗暗在人前悄悄展示自己的美德。我们可以将一切完全交给基督， 就是那独一的译者。对此，班扬的总结相当精彩。基督为我们付上了宝血的赎价，除此以外，基督作为元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和阴间。除此以外，基督作为祭司为我们在天上代求。但这些还不是全部，我们里面仍然有罪，摆脱不掉。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论出于宗教还是惯例，都夹杂着罪。不止我们的祷告和讲道，我们的听道和传道，还有我们的房子、商店、买卖和床铺，都沾染了罪。就连那昼夜与我们为敌的魔鬼，也不停地将我们的恶行告诉天父，妄图使我们永远无法继承神的基业。但如果我们没有中保，没有那位愿意为我们求情的人，没有那位全然得胜、忠心履行中保职责的人，会怎样呢？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既然我们已经蒙他救赎，就当用手捂口，闭口不言。不要轻忽罪的严重性，不要找借口，也不要为自己辩护，只需要来找已经在天父右手边的那位，让他因自己的伤痕来为你做中保，把你黑暗和绝望中的不义带到耶稣基督这位义者面前，因他里面有全然的光明和丰富。